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满月的隔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在6月21号联合发布了一份惩治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国国台办也在同一天召开记者会，强调包括建立台独组织、透过公投改变台湾属于中国事实等行为，通通都将依据这22条意见来严加惩罚，不但可以终身追诉，即便人不在中国境内也可以进行缺席审判，而且最重可以判处死刑。才刚满月就职就被这个北京发出追杀令的赖清德总统回应说，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的权利惩罚台湾人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强烈谴责中国官员升级形势和破坏稳定的言辞和行为，强调威胁和法律战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那么中共对台湾祭出法律战，除了升高两岸紧张不利美中关系之外，是否也更加凸显出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呢？时事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法律学者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东明好，于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也非常欢迎您。
东明好，这个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感谢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宋承恩先生啊，当然现在这个22条意见呢，根据的是所谓反分裂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哦，说要依法严惩这些台独的顽固分子，而且分裂国家罪呢，最高可以处到这个死刑，而且追诉期限是20年，但是如果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话是可以终身追诉的。想先请您从法律的这个专业角度为我们解读这一份意见当中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个法源，还有实施的对象、量刑，还有审判方式以及追诉期等等。究竟北京对台独发出这样的追杀令能有多大的震慑力？还有要请您介绍一下台湾的民众听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宋承恩先生，
这份文件其实相当的细致，应该是经过蛮仔细的研拟，它其实有一个流程。那先说它下法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意见，它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法律适用的特别是管辖权的范围的一个解释，所以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法令，它并没有通过立法的程序，它是单方的公告而已。那它是适用把透过这样子的解释，把中国的刑法跟中国刑事诉讼法把它带进来，那特别是罪的部分，那因此它其实是一种管辖权的申请啊，claim 一种申索。那它在申索中间等于是说把它透过台独罪这件事情有一个域外的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就是它对于它领域外的人跟它的行为做一个犯罪的追诉，因此它其实是一种管辖权的扩张，这是第一件事。
嗯，
第二件事它的对象非常的奇特，它是一种主张，就是说你如果主张台独或是跟台独的工作或是组织有涉及，或是说有进行其他的所谓被禁止的行为，它就要被变成一种罪行。这件事情非常 unusual， 非常特殊的，因为大概全世界的刑法没有这样子做的。所谓罪与刑，它一定是社会有可非难性，就是对于一切保护受到保护的利益，例如说生命法益、财产法益有所侵害，然后非得用刑法最严重的这个国家权力的方式来作为行使。可是你想想，主张台独、支持台独，它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行动，它如何成为一种罪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事情。最后回答一下台湾的民众，那因为中国其实对台湾的行动是无所不在，除了外在的打压、外交的这个 isolation 隔离哈，还有就是像军演这种风风火火的行动，现在是直接最近一起是直接伸手到台湾的民主，比如说借选介入台湾的选举，现在是连司法权也介入台湾内部的活动。因此其实我们会认为说台湾民众应该要高度警戒中国想要消灭台湾民主的这样的行动，可是相反过来其实台湾人民是无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跟社会沟通说这件事情会带来某一些人的风险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其实政府有必要要告诉人民，然后有做一些建议，希望他们不要去哪些地方。 可是以目前看来，这个台湾的民众大部分对这些事情是无感的。它其实是一种不能说是麻木，而是说我们知道说在台湾生活必定面对这样的现实。
嗯，
那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去，你没有办法让天上的云不飘过你，但是你如何去自处，如何去因应，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那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中共想要恫吓台湾人民，它是完全的失败的。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那么于平博士，您认为中共在赖清德总统就职满月这个时候啊，出动两高三部，加上国台办联合颁布这22条意见，究竟有什么用意？如果是要恫吓人民，刚才宋先生说了，台湾人民对此无感啊。然后这个台湾当局也说，中共对台湾并没有司法管辖权，这22条意见要如何执行呢？也请教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这个显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意味远大于他的这个所谓法律的意味这样一个举动。当然这个是作为两高三部，我们首先看它的法源或看它的形式。中国长期以来被这样一种所谓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联合发文这样一个非法律行为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很多的这个学者一直以来都批评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搞这样的一种联合意见，因为它不只是光光在这个问题上面，在其他问题上也有这种方面的所谓联合发文啊，联合这个意见啊，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割裂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因为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按照宪法体制它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你跟行政机关一起去联合发文，这实际上是贬低了这个司法权。这个首先法律的形式是一直以来受到诟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是在共产党它本身没有法治这个情况下面所发生的，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是在这个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前，从来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跟党是不分的，然后呢司法机关从来就隶属于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职权下面的，所以呢这应该说是法治中国在慢慢的由完全无法无天变成开始有一点法治的过程中间需要改掉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今天看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下面，现在这样的一种党政不分司法权被大大的降低，然后呢完全服输于行政权，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像这样一种共同的意见的出现呢，就是一个表现之一。首先我想这一点上已经是不合法治的一个精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这一个刑法，其实很多问题的刑法里已经有规定，那么为什么他今天把它作为一个联合意见发出来呢？当然刚刚讲的他是针对了这个现在赖清德当选总统这一件事，当然也包括现在台湾的民众不想和大陆统一，是特别是赖清德在总统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说的两岸互不隶属这样一个情况呢，他就发现有一个危机感，但是共产党处理问题呢他常常是顾头不顾尾，像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他的研判的结果或者他的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囊部门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建议，就是做这样一种很荒唐的一个规定。因为这个规定呢，除了刚刚讲的针对台湾的民众以外，政治人物以外，它也隐含着针对其他台湾以外的也是域外的那些政治人物。我举个简单例子，美国的政客、美国的这个议会议员很多都主张要美国政府去承认台湾的主权，他也是帮助台独吗？
也是。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台独吗？对不对？台湾现在还有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他已经不是说主张台独，他实施了台独行为，他是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跟他建立邦交国，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他不仅仅是给台湾选区、给台湾民众施加一个压力，实际上也给自己的外交方面就增加了很多的障碍。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还有我们宋先生说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是阻吓了很多人去跟大陆要去保持关系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过来讲，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谈论这个问题，很可能都会被他认为是支持台独
啊。
那这样的话，谁跟中国大陆发生关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自我实现、是个作茧自缚的一个做法，既不合法治，也不符合法治精神，也不符合这个现在讲的我们自由民主的精神，更不符合现在国际社会的那些潮流。所以我说，这一个出台这个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共自己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做法。我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就是非常荒唐的。
我们也不知道。感谢于博士特别提到说，这是作茧自缚，没有符合法治精神，而且中共有办法对美国或外国人士、政客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定罪量刑吗？这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感谢于博士。当然，我们今天除了听听两位法律专家的意见，也要听看两岸的网友怎么看这件事情啊。这位网友叫做 Cold Water， 他在 X 上说，这事儿除了让国内的粉红们自我高潮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反分裂法出台这么多年了，谁见到过、听说过台湾的某个政治人物因为违反反分裂法而被判刑的吗？另外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共颁布所谓的惩治台独分裂国家，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其所谓的国际通缉令将完全失去意义，所有和中共有引渡协议的国家都有可能中断和中共的引渡协议，到最后不光不能够震慑到所谓的台独，连所谓的红色通缉令也可能都无人理睬了，更有可能让所有的台湾人都对中国敬而远之，对中国吸引外资和商务旅游有负面的影响。这是这位网友有天地良的看法。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宋承仁先生，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对此的回应是民主无罪，专制才是罪恶。那么中共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制裁或处罚台湾的人民哦，也没有像你说的有这个所谓跨域域外追诉台湾人民的权利。那么结合刚才网友们的意见，想请教宋先生，您怎么解读赖清德的回应，还有我们刚网友说的啊，这个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到现在都已经快要20年了，北京有这个法没有实际作用，反而加深台湾人民对中共的一种制度的反感，而且在国际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我们刚网友说的会招致一些反作用力呢？比如说外资不来，或是影响旅游等等，请教宋贤。
的确有非常强的反作用力哦。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现在的现况是什么，就是维持现状的这个现状 status quo， 现在到底是台湾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地方，还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部分？那你会发现这个办法中间有非常多的欧威尔式的抑语哦，它是一种错乱的情形。他说如果你利用职权在媒体像我们今天这样做的事情扭曲哦，或是攻击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似乎认为说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因此呢台湾人民是中国人，因此他可以对他行使刑罚权。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这样，那为什么要反分裂呢？如果台湾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何必要颁布这个办法去适用中国的刑法，他直接适用不就好了吗？所以中间有非常多的错乱，非常多的欧威尔式的抑语。那或者说你要改变这样的事实，或是改变这样的法律地位，那所以他其实是为了惩治跟现状有所背离的，但是他在这个惩治的同时又主张说他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是现在已经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因此他可以加以惩治。但是惩治的正是反对的，好像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实际上中共 DRC 从来没有一天或是一秒钟对台澎金马有行使任何事实上的管辖权或主权，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天地良先生所说的，他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也就是说他如果硬要实施的话，硬要实行他缺席审判，然后没有经过实际上的被告再庭就要缺席判决并且要予以追诉，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是将他自己的原来的建立的司法合作全部都毁掉。各位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港版国安法定定之后，因为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针对不同异议人士的进行追诉，其实各个国家包括纽西兰、澳洲、加拿大、英国等等纷纷的切断了暂停适用跟香港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引渡的条约。所以天地良先生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其实是一种自己打自毁长城的一个做法。
宋先生，我很快跟进一下，因为刚刚提到说这是一个这个奥威尔式的抑语或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那能不能反过来这样问，如果到最后这个意见没有办法实施的话，是反证了台湾其实并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或是说中国对台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管辖权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是中国不是台湾一部分，其实是从自毛泽东以来他们心里的潜台词。但台湾人民被中国国民党打压的时候，其实毛泽东在延安，在这个北边说支持台湾人民抗暴的行为，也支持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他非常认知的就是中国其实没有领有台湾。另外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借此他是把自己的桥梁给拆了，国民党如果没有办法领有台湾，中国更没有办法领有台湾。所以中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作用力，他不但在他越是实施这个，越是证明说他的管辖权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或是其他国际人士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那么于平博士，当然除了你刚刚说的作茧自缚，现在我们讨论的更多之外，想从比较宽广的角度，就美中关系来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不但台湾总统赖清德回应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说，美国是强烈谴责 北京此举是升高局势，而且美国认为说这个威胁和北京的法律战是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听到这个米勒这样说之后，还是很强硬的回应称说，运用司法刑事的手段来严惩分裂国家的犯罪分子，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他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你怎么看美方的谴责还有中方的回应呢？玉平博士。
首先美方的反应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预见的，美国一直以来是主张就是说不能够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这是美国的一贯的外交政策。虽然美国是跟中国建交就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承认也是基于美国认知到两岸都认为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面才认知的，在这样做的一个宣示的。但是我们其实要回顾到为什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和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应为有这么大的落差，这个最大的落差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不敢面对台湾本来就是实质性的一个独立主权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其实很好理解，在71年台湾被就是说中国取代，在联合国取得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的地位之前，台湾是个完整的100%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因为一个政治行为让它呢从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中间被这个赶出来了以后呢，才变成那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所以国际社会认知到这样，台湾过去是现在也是，过去是就是按照最严格的国际法定义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有的人主张所谓的我们在国际承认方面有一个叫做构成理论，里面说一定要国际社会承认才能够国家，这是最严格的关于国家构成的一个理论。但事实上传统国际法认为你只要具有三个要素，对吧，就是说有一个领土人口和有效的管制，这个就是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完全具备这个国家概念，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面这是一个国际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但是中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这是它的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当然国际社会不会同意的。刚刚我就在讲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很多国家将来不会跟中国有这样的司法协作，关于所谓的你要打击台独，通过哪怕有这个引渡条约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像这种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我们国际引渡是有一个规则的，叫同意规则，就是你认为犯罪的别的国家也认为犯罪，这个国家才有义务帮你去引渡。所以呢在理论上讲，即使跟你有引渡国家条约的国家也不会跟你引渡的，因为在他一个国家做这些事情不是犯罪啊。要不然人家是主张民主统那个自由，主张一个独立的政治，它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嘛。所以呢我觉得中共这样一个做法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们叫做完全是无视现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自己在这地方营造着虚幻的一个现实，他自己在生活在自己的这样一个构建的一个现实里面，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他跟国际社会有这样摩擦冲突。当然他现在用法律手段去这样规制呢，其实目的呢他是希望通过一个假象说我是按照我国内的执法，但是这个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台湾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一个国家，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好的，感谢于博士。那么看来这个中共在推出这个意见之前要听听我们这法律专家的建议，可能会影响他跟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啊。不晓得中共有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请教宋承恩先生，我看到一个网友在现场留言非常有意思，要请教您啊。这位网友叫做于次郎，他说那么是不是在台湾总统大选投过票的人都已经犯了这条中国的法律了呢？所以我想请教您啊，这是针对台独分子的，那台独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北京有一份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黑名单啊，包括现任的这个副总统萧美琴还有国防部长顾立雄都在这个黑名单上面。但现在在中共的眼中，是不是只要你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呢？不管你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在中共的眼中都可以被定义为台独。像这个网友于次郎说的，你是不是在台湾总统大选投过票也是犯法呢？任何他想要抓想整想报复的人都可以用这条意见来定罪，是不是这样呢？宋先生，
它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一个犯罪追溯，所以他说什么应该就是什么。但是如果仔细看，其实他有一点针对性。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对于顽固分子或者主谋分子，或者比如说你去参加支持台独的组织，或者说你去改变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是你去让台湾地区人民可以做公投投票方法， 改变台湾的法理地位的话，这样子算构成台独分子，而且是重大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规避掉刚刚所说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部分承认目前台湾有的民主或是有自己的中华民国的选举是符合他，就没有违反的，你可以继续，你只要不要改变现在的事实，就是你不要改国号，你不要废宪法，你不要废除两岸条例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欧威尔式的一语哦，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呢，既是独立他的管制之外，但是他又是他保护对象，这个东西不能改。
嗯，
现在这个台湾宪法不能改，中华民国宪法不能改，改的话就台独。所以中国现在在保护中华民国宪法，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吊诡事情叫做所谓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和人员。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国民党是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国家统一，哦，或者中天电视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打压台独。那所以变成说中国要保护台湾内部的跟他友好的势力，主张要统一的势力，所以变成说他手直接伸进来。所以这个非常的有穿透性啊，但是也是显示了他在做什么，他在做统战，他在希望做一个分化，也就是说他要把台湾人民分化，说你到底支持祖国统一还是你反对祖国统一。
嗯，
那么我会把我的手伸进来，甚至去帮助某一个部分去打压另外一个人。所以它中间其实有相当强的统战或是政治性的分化的意味。各位如果细读的话，会发现这里头充满了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形。到底台湾现在是独立的话，那你为什么现在中国要保护台独呢？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办法说，不是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办法，而是中共要保护台湾现行国家地位的一个办法。这不是最大的一个欧威尔式的一语吗？
好的，那余博士要不要也回应？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看法之外呢，我也想请教您说，中共其实我们知道现在除了在军事上用所谓的灰色战略的手段对台湾步步紧逼之外呢，像法律战似乎也在对台湾升级啊，因为我们记得其实上个月五月份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宣布要惩戒这个很多的这个台湾名嘴，五名台湾名嘴，也就是所谓政论性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和嘉宾啊，连他们的家人也会被惩戒，就是不让他们进大陆做生意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意见是直接说出了台独可以判处死刑，如果就法律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把它可以视作是把从行政的处罚升级到了一种刑事的法律战，也想请教您的看法，还有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宋先生。
对，从实际上那个中国的法律它制定的开始，包括刑法，包括那个反分裂法，
嗯，
它已经定义了这是一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对吧？但是呢，它在定义那个当时定义的时候呢，它还不敢这么公开的、赤裸裸的去告诉大家说我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一次，我觉得他的意见的最重点的部分是所谓的缺席审判。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忽略这一方面，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案子的审判，不然的话他是这个宣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呢，他会用缺席审判把它升级，从那个国内本来是一个比较隐含的条款判死刑，再把它变成一个显性条款来去判死刑，然后呢又用这个方法呢来这个威吓台湾人民众。但是我很同意宋先生刚刚讲的，中共无论如何他是促统的目的还是反独的目的，他都是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历来都是这样的，中共从台湾有民主选举以来，他所做的每一次的促统反独的行为，特别是重大的行为，他的结果都是恰恰相反。我们都不用去科学的去研究去预判，他这个没有例外都是个相反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对台湾现在被台湾民众看成还是有共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比如包括国民党，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团体，他们要好好想一想，中共这样一个做法，会让他们在台湾根本不会再有群众的基础，不会再有选票。所以呢，恐怕我感觉这一个做法的结果是促使国民党的所谓本土派也好，所谓那些还是维护这个台湾要独立地位的那些政治人物来讲，可能他们要做个决定，要不要跟共产党再继续保持这么，至少不能保持这么近的关系，应该出来谴责这个行为。我觉得呢，这才是他们要想在台湾真正的能够维持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如果他们一致对这一行为都是视而不见，或者是忽略掉，或者是还是甚至附和，那我相信他在台湾将来一定会自我最后消亡掉了，他不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行为结果可能导致台湾亲共的那一些政治势力会就会远离他而去。
嗯，
因为很简单，他们需要民众的支持，民众都不支持你的，那你还要怎么生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促同那个反独的这个效果是肯定是达不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分析，不但对外有这个反作用力，在这个台湾的岛内也会造成反作用力。那么现在我们也来听听看网友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嘛，听听不同意见的网友怎么说啊。这位叫双冰雪月，他说分裂国家和民主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这应该是回应这个赖清德总统说的这个民主无罪。还有一位网友叫翻墙上来乐呵乐呵，他说如果达拉斯要独立的话，德州要独立的话，美国会支持民主吗？这些都是反面意见哦。这个但是我想引用另外一位在这个推特上的网友的意见说，在中国如果你支持台独的话会被判死刑，像现在这个22条意见。那么在台湾你要支持统一的话是安然无恙的。在中国如果骂习近平会坐牢，在台湾你要骂赖清德总统那是你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翻墙是犯法，在台湾网络是自由的。这位网友说你应该从这上面三个标准来不难判断哪一边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吧。那么宋先生，刚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中国网友们也有对这个中共祭出台独罪杀令的反应哦，是不是说这个不难判断哪一个制度好？在我们画面上，您认为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反而凸显了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呢？宋晨，
制度不同的话，我想我们下半场关于警察国家我们会更多来谈的。那我先回应一下刚刚的所谓的分裂罪跟民主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所以是现实必须要搞清楚，像西班牙来讲，比如说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想要分裂为独立国家，至少有这个机会能够做，但是西班牙的这个中央政府不允许，所以它其实是有入罪，但是现况是它其实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部分。但是台湾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台湾其实有自己自我统治的一个国家，已经从1949年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后来完全的民主化，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你硬要把这件事情扭曲，其实我们不要说反台独，其实它是一种用法律的方式来促进统一，它要改变现状的这样的情形。所以事实基础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办法中间，刚刚所谓国台办发言人讲的其实是混淆视听，就是他似乎是把台湾人民当作中国人民，好像他要把现在改变现状，把台湾分离出去，那么因此他要去打压这种分离分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台湾已经在这边，我们已经自己自我管制，我们自己有自己民主政体，已经超过7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事实是非常重要。我为什么一直讲 always 的意义，就是说大家要基于事实，而不要把虚幻的东西当作事实，把事实当作一个虚幻，这是相反，这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好的，想请教于平博士，刚刚网友们也点出了这一份所谓的台独追杀令不但没有实际的作用，刚才我们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很多，而且反而是凸显了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动不动就对台湾军演啊，射导弹，用引火自焚等等恐吓性的言辞，或是祭出这种刚才我们讨论的追杀令之类的措施，以为这样就会让台湾人民害怕，迫使他们放弃台独或更靠向统一。但是这些动作其实是不是只会把台湾推得更远，令台湾民众更意识到说制度的不同，而且更加厌恶中共的制度了呢？也想请教于平博士。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在台湾跟大陆这个关系当中，核心的问题不在于主权是怎么样。主权我刚才已经讲了，主权是很明确的，台湾就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就不讲其他，就91年那个1971年这个台湾被这个所谓的就是输出这个联合国之前，它不仅是一个独立国，它是个完整的独立国家。那全世界的这个邦交国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用光把它输出这个联合国，不代表它就不是个国家了。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对吧？刚刚宋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它已经是70多年来自我符合一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要素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国家，所以不要去假装它不是一个国家，好像它以前在你里面，它现在要分裂出去，它不是以前在，它从来就没有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管辖，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主张对中华民国的所谓的主权，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就在于现在呢，它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主权，是在于制度的优劣。因为两岸人民其实为什么大家都是相互之间现在在竞争的过程中间，你不给大家时间去看哪个制度更好，让民众来选择制度呢？而是说你有强力的一方去用武力要改变现状的，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现在讲的 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状况的。所以有网友提出跟自由民主没关系，当然有关系。
嗯，
你如果是台湾人，你不会愿意说要自愿的去接受大陆的这个统治的，因为那个制度下面你人是没有自由的，对吧？人是随时他的财产啊，他的自由都受到这个威胁的，所以受到专制的威胁。所以这个情况下面，你不要去站在中国大陆所谓民族大义立场。共产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用民族大义来抹杀一切价值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做法，不光是对这个大陆，对全世界都是有害的。这是为什么他在当前受到全世界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所谓的围堵，这是因为他用一种有毒的一种不符合人类这个天性的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企图来去把这个全世界就是说范围里面作为一个他的影响。这样的话呢，其实各国反对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同样在两岸关系里面，他必须要做到把自己的制度改成符合人性，改成符合民主自由价值观以后，才考虑跟大家愿意同意就同意，对不对？大家不愿意同意就会分治，大家做好邻居，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宋承恩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我们第一个话题有很多网友，还有很多评论没有念，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还会再念这些网友的评论，请教两位来宾做点评。不过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两个法律话题，要请教我们的专家。带您关注的是，现在是不是连去银行提款都要派出所同意？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请教两位来宾。